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约翰。约翰，一连串的思想圣经人物。我们来到了新约的圣经人物，就是主所爱的门徒约翰。记得上一次我已经和大家分享有关主所爱的门徒约翰，他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主所爱的门徒约翰，他还有一些蒙神拣选使用的特点。这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的是，他对耶稣基督是有一个很深透的认识。就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而言，我们知道其他三卷的福音书记载耶稣基督的时候，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记载耶稣是王，是仆人，是人子，照着圣灵的意思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描绘。约翰固然他所描绘的是耶稣是神，他从这个角度来启示耶稣基督，但是他所写的这个写法和其他三卷福音书是有截然的不同。其他三卷的福音书除了有耶稣基督的教训之外，还加上很多的神迹奇事。约翰福音呢，仅仅选择了主耶稣行的七大神迹。然后整个约翰福音里面，若是你认真读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很多都是主耶稣宝贵的教训。而他在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就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看见短短的几句话，很浓缩的就用这个主耶稣的神性，他就是神。因为在当时的时代，一般人以为哦，耶稣是救主，他就行了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还忽略了我们的恩主耶稣，他是远在太初就有，他就是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所以我们看见约翰对耶稣基督的那一个认识呢，是很高超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启示的这位基督是万物是借着他创造的，所有被造的一切都是借着他创造，也是为他创造，也是靠他而立。然后他又是生命的源头。我们看见其他福音书没有这样提到，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就特别多启示了主耶稣所讲的道里面很多关乎他自己的。我再举例子来说，到了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又启示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然后接着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又启示主耶稣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然后接着到了第八章，又启示主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接着到了第十章，又启示主耶稣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是羊的门，牧者与羊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以仆人的关系是如何。然后接着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又启示了主耶稣借着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启示了一个真理，他是生命，他是复活。中文翻译为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原文是主是生命，主也是复活，就是主耶稣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然后接着到了约翰福音 这个第十二章也启示了主耶稣说他是像一粒生命的种子种在地里，死了种在地里，然后长出来结出许多生命的子粒来。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又启示了主耶稣是如何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爱他们到底。到了第十四章主耶稣更是启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十五章主耶稣启示他是真葡萄树。我们看见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到了第十八章的时候，主耶稣面对这个犹太公会的捉拿的时候就说我就是，这个我就是呢就代表他就是神。为何呢？因为我们知道昔日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在西乃旷野何烈山那里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当时神差派摩西往埃及去，摩西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如何向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回复那差我来者的名字呢？神说，中文翻译为自有永有，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的意思自有永有，中文翻译在原文里呢他的意思是我是那我是的主。所以英文圣经通常翻译为这一个大写的我是，耶和华神的意思就是我是，他永远是，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是那位从亘古到永远存在着，他是神，一切都是虚空，只有他是全能。所以你会看见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能够把耶稣基督那一个神性，那一个包罗万有的丰富一幕一幕的启示出来，有时候就是借着行了一个神迹就启示了基督哪一方面的丰富。就像有时候对付罪恶，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你能犯罪，接着对付罪恶，然后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所以你会看见约翰福音所写的都是为着见证基督，然后是为着启示基督。所以在福音书里面呢，约翰福音第三章启示耶稣是神独生的儿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在第一章开宗明义就很清楚地说他是临到世界的真光，约翰是为光做见证，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启示主耶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是父神怀里的独生子。然后到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他也很清楚启示，但记载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因信他的名得生命。然后到了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又加上了显明耶稣是神的那一种的丰富，他说耶稣所言所行的还有许多，若一一的记载下来，我想就是这世界也容不下了。这一卷书的第一章第一结论太初有道，最后一章最后一结论到主耶稣所行的一切这世界容不下，除了神再没有人有这种可能。所以我们看见他是把耶稣基督那个包罗万有的丰富啊完全启示出来。然后你看见他对于主的认识呢实在是很超越的，到了约翰一书的时候他一开始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对主耶稣所讲的真理不是自私 不是当我一般的知识，是认识，是生命之道。你会看见约翰对耶稣基督的那个认识是很丰富很深透的。然后到了启示录，你会看见主耶稣是亲自向他显现，然后把末了的启示、集中的启示完全向他显明。在此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主所爱的门徒约翰，他一生对基督的认识是十分深透的，是丰富的。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弥补前面三卷福音书所缺的，补上了约翰福音，他也补上了约翰的书信，补上了启示录。所以有人说约翰是补网的执事，一点都不错。约翰蒙召的时候在船上补网，好像象征着他后来他的事工，他蒙神的托付，就像在那里补网。因为约翰所写的书信还有所写的福音书是在使徒保罗和头一代使徒殉道之后的二三十年时间，因为他们都是在主后65至68前后殉道，但是约翰是活到主后90多年，他是主后90年之后还在那里写了约翰福音、约翰的书信还有启示录。再次你就会看见这个约翰的执事是弥补当时那一个世代的危机，同时也是弥补上圣经经文上最末了需要这个成全的。因为若是缺了约翰所写的福音书、书信还有启示录，神的话语就有所缺。所以神借着约翰可以说是圣经的最后一个著者，圣灵借着他写了这个福音书、三卷书信还有启示录。再次你看见约翰对基督那一个认识，由于他对基督有那一个深透的认识，所以他启示基督的时候啊，是那一种像活水的涌流，是那样的丰富。亲爱弟兄姊妹，在此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所有侍奉主的人，我们一生是根据于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有多少，我们就能够帮助别人、带领别人去爱慕基督、去追求基督。今天我们的侍奉是把人侍奉到哪里呢？若是我们仅仅是对于圣经认识停在某一个层面上面啊，就是圣经就是叫人学习啊，这个道德水准提高，有修养，然后学习一些里面的爱心、爱行，若是仅仅停在这个层面上，那是很肤浅的。全本新旧约圣经里面重要的启示就是为的基督，也是启示基督，连预言中的灵异都是为了耶稣做见证。所以若是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对于基督有深透的认识，有拔高的认识，有超越的认识，这一来就会影响几方面。第一，影响你这个人，你会像保罗说，我乐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是竭力的追求啊！他渴望的就是认识基督，更深去经历丰富的基督。然后他领受了之后，保罗说他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保罗所传的除了福音传出去之后，然后是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是传给外邦人，然后使众人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然后约翰的一生，他的执事也是叫众教会众圣徒对于基督的认识 有高超有拔高的认识，不是仅仅停在某一个层面，主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啊，也经历一点神迹，经历一点神的大能，不错，有这个层面，但是我们是要拔高，透过每一个神迹，透过每一个主的教训，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所以因为约翰对基督有这样深的认识，以致约翰的一生他与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主有多少，我们就爱慕他，渴慕亲近他，享受他有多少。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多次让我们看见一幅一幅的图画，他是与主耶稣的关系是十分的密切。然后到了晚年的时候，在写约翰一书里面，若是你认真留意，你会看见约翰一书里面经常用了一个字眼，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的里面，你们要照着那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请你留意，要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因信耶稣都在基督里，但是这个住在基督里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客观的地位是我们都在基督里，但是可是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我们的心思向外流，我们的心并没有住在主的里面，反而是住在世界里面，住在忧虑里面，住在世界的迷惑里面，住在世界许许多多知性迷惑的霸占里面，甚至住在最终住在撒旦的奴役里。所以很多基督徒他的心思啊，常常不在家，就是不在他心灵里。但圣经告诉我们，要照着那恩高，就是圣灵，照着圣灵的引导，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所以约翰晚年的信息，他特别强调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提到的，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要像枝子连于葡萄树，是生命的连结，不是组织上的连结，不是宗教组织上的连结，不是道理知识上的连结，是生命的连结，像葡萄树的枝子与树连结那样。因为离了主我们就枯干，就不能做什么，就不能结果子。到了约翰的书信的时候，他很强调的，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的里面。因为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向他坦然无忌。为何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可以坦然无忌呢？因为这一位圣徒若是他住在主的里面，他天天已经享受主耶稣所说的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天天已经享受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天天已经在灵里享受以马内利主的同在。到主回来的时候，那是求之不得，那是幡然见主。但是若是一位圣徒，他的心终日是离开主的，都是在世界里飘荡，主忽然回来之后，那当然是恐惧战惊，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交战，因为长期远离主。再说由于约翰他深深认识基督，所以他很强调要住在主的里面，要如何的享受主，如何的黏离主。所以他就具体的提到什么叫住在主里呢？不是一个道，千万不要以为我讲这些住在主里的道就很熟灵，不，神所看的是实际。什么是住在主里？他很切实论道，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爱里没有惧怕，他说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哦，在这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就是爱， 哦，原来我们住在主里面不是苦苦的修行，住在主里面是享受在基督耶稣爱的里面，就像一滴水进入基督爱的海洋里，与主完全的合一。神是爱，主是爱，每位的圣徒天天学习顺服圣灵的感觉，常常退到心灵的里面亲近主，和主灵里有相交，即便没有无声的开声祷告，没有发声的祷告，但是那个心灵里总是常常享受着主的同在，是在爱里的享受。这是爱里的故事。约翰的一生就是这样享受，他不是仅仅讲这些道，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从幼年跟从耶稣的时候，曾经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在爱中享受主，然后因着爱跟到十字架之下，然后他的一生虽然经过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这一个给罗马帝国呢就完全拆毁了，城墙拆毁，圣殿拆毁，然后以色列人真正给冲散到普天之下，彻底亡国。那对于犹太民族来说，当时是一个极大的患难。约翰原来他是在耶路撒冷做长老，在以色列地做使徒，面对这样大的冲击，到了主后65至68年，他的同辈使徒们，他的同工几乎都殉道了，剩下他一个被冲进到拔摩的海岛上面一个老人家，过后的这20-30年时间，他还要照顾着外邦各地的教会，特别是亚细亚的7个教会，那些原来是保罗的根基，以弗所教会保罗福音传到那里去，但是保罗殉道之后，那一些工作很多是约翰在那里继续的照顾。所以你看见约翰他到晚年的时候，他那种遗嘱的爱呀，没有改变，是不断加多。何以见得呢？很清楚的，你看见他写约翰1书、2书、3书的时候，充满了那种叫众人要爱神，他劝青年的人说不要爱世界和爱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又说到神就是爱，我们要爱神，然后说到神怎样爱我们，将他的爱子为我们的罪死掉，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然后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到了启示录，很明显的启示录写到最后一章最后面的时候，可以说启示已经完结了，然而约翰在最后面发出他心灵的所充满的对主耶稣的爱情，他发出一个迫切的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然后他说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在此你会看见老约翰当时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超过90岁的高龄，一个90多岁的老年家，他不会因为年纪老了而爱情呢就慢慢老旧了。我们看见在人世间的爱情啊，很常是新婚阶段那个爱情是很炽热的，但是过不久很快就老夫老妻，然后年纪越老呢，那个爱情上的感觉呢就越淡薄，甚至有的甚至爱人变仇人，这世人的光景。所以到了老人家，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还谈什么爱情啊，很多是已经可以说是淡薄如水啊， 那是夫妻之间的世人的情形。然而在属灵上却不是这样，属灵上是年日越久，在正常的情形里面，年日越久，爱主就越深，是不断更新。就像大卫说，他使我的心这个烦恼孩童，他变成是越年纪越大啊，反而他的心是像这个更新而变化，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子，是越爱主。衰老约翰到了90岁超过了，年纪这样老的时候，一提到恩主，他立刻提到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他是在爱里渴望的主耶稣回来，他是在爱里渴望的见恩主的面。这是约翰的见证。然后在他所写的福音书里面，他所记载的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就像21章里他特别记载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原来约翰福音记载的第20章最后一句已经完了，因为记载这些事就是为着让众人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已经够了。他也加上21章，这个21章里面所强调的是彼得带着一班门徒去打鱼，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主耶稣为他们预备早餐，最后耶稣就对他们说，特别是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哦，这不仅是对彼得，这更是其他门徒内心都很有感觉。所以我相信超过90岁高龄的约翰，当他在记载这些事的时候，他里面是很深的感触，好像是他在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的心一点没有因为经过了太多年的侍奉，人事的变动，地上的变换，而对主的爱呢有一丝毫的减少，老旧陈旧变化没有，反而是不断更新，不断加多，不断佛了。可惜的是，现今在神的家中有不少的圣徒是在初信阶段很佛了，起初侍奉主很佛了，但是侍奉主20年、30年、40年，反而呢由于遇到有的是因着人跌倒，因着环境跌倒，因着不乏的事加多跌倒，有的是给世界吸引，人的心变得复杂，人的心变得属肉体，十分可怜。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侍奉主一生到老都是越过越佛的爱主，越过越单纯爱主，不要让任何即便是侍奉的工厂里虚荣虚浮的名声，还有各种人为的东西来充斥我们的内心，以致叫我们对于主纯一清洁的爱减少。不要失去这个纯一清洁的爱，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对于主那个爱啊，时时像约翰那样，到了90多岁的时候，内心还是像童女的爱情，主耶稣啊，愿你快来。就像雅各书里面提到的爱，我的良人啊，愿你快来。哦，雅各书的最后一句也是这样，论到这个基督徒像童女等候着可爱的良人耶稣基督回来那样。所以求主叫我们有像约翰那种，他由于对基督有深透认识，他就住在主里，住在爱里，享受主，黏倚主。然后由于他对耶稣基督有深透的认识，他在90岁高龄的时候能够把基督那样丰富的启示出来， 叫历世历代神的众教会众圣徒蒙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是把人带到哪里去呢？我们有否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像保罗说，是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是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是像约翰的榜样，在晚年的时候把基督的丰富启示出来，还是我们的侍奉只不过叫人知道一点平安福气的道理，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而不是根据神的需要来侍奉，是根据人暂时一点的需要，人今天喜欢听什么道，我们就讲那个道，满足他的欲望。到底我们的侍奉是满足神还是满足潮流呢？我们固然需要顾到人的需要，但是我们是先顾到神的需要，神得到满足，人才能得到满足。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天天都有不同的欲望，若是摩西所讲的道完全是天天照着他们的欲望，那还得了？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神的道、神的准则没有改变。侍奉主的仆人一定要对准我们的目标，我们是把基督这个借着圣灵的启示到人的内心，借着神的话语启示到人里面，然后把众人完全的带领归向基督，怜悯基督，认识基督。当每一位圣徒他对于基督有拔高的认识，有超越认识，他就能够胜过日常生活里面天天所要面对的千变万化的这一些环境来的难处，天天都要面对。只要基督在我们里面加多，只要对基督的认识更高，你这个信心加多，与主的关系更在爱里面，外面一切难处就成为化妆的祝福，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求主拔高我们的侍奉，叫我们真是有摸着神心意的侍奉，像约翰那样。然后约翰他不仅仅是对基督有深透的认识，在爱中享受主，他与基督的关系有那样的密切，还有他对于基督的经历也同时是十分的丰富了。我们就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亲手摸过亲眼看过的。然后约翰说，我们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传给你们。约翰所传的是他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是他亲身经历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那里也提到，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领受了没有呢？从他丰满的恩典里，若是今天我们只不过是对于基督那个恩典的领受只不过是一点点，只不过是一点点，那么我们如何把基督丰富传出来呢？所以身为一个传道人，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一面需要对基督有启示里的认识，同时我们需要对于基督有在信心里的经历，凭着信去支起基督的丰富，去经历他的丰富。我们试想约翰的一生，他在早期三年半跟从耶稣，在那三年半的里面，他实在是亲眼看见了主耶稣所行的无数的神迹奇事，亲眼看见了主耶稣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所活出的。正像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他亲自去经历了，领受了他丰富的恩典，并且是恩上加恩。当他到了90岁写这句话的时候，不仅仅是起初的三年半，又加上后来从使徒时代开始，他侍奉主到了90多岁，几十年的时间， 若是以他二十来岁跟从耶稣，是超过七十年的时间经历主。这七十多年的时间，他在那里经历耶稣基督，他经过许多逼迫，许多患难，然而他可以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而且恩上加恩。他可以说论到这个生命之道的耶稣基督，我们是亲眼看见，亲手摸过，我们是亲身去经历的。亲爱弟兄姊妹，这一个世代的危机是很多神的仆人他们有机会站在讲台上讲道，但是在生活上的经历却是贫乏。我们要求主拯救我们脱离像今天世代的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昔日主耶稣那个世代的法利赛人，就是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能说不能行，把难担的重担交在别人的肩膀上，自己一根指头不肯动。做律法师，做教法师，教导圣经知识，但是自己却没有遵行，也没有经历。那个时代就落在这种可怕的里面。末了世代的今天，求主拯救我们，叫我们千万不要仅仅停留在知识上，道理加道理。正像圣经说，这百姓用口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拜我也是枉然的。所以求主叫我们有一个存心诚实敬畏主，天天敬礼主。若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他对主没有经历，没有切身的经历，他所讲的道，就以说祷告吧，若是他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叫别人祷告，叫别人祷告，自己不祷告，那一个道如何有生命的能力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神的恩待，叫我们在神面前天天是在爱里享受主。你在爱里享受了主的时候，对于主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经历。这些经历不是说等到大患难来临的时候才有经历，不，在天天每一件最微小的事上，你照着那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而圣灵的恩高会在很微小的事上给你有敏锐的感觉。有时候哎，你一点犯错，圣灵就光照，立刻认罪。有时候哎，圣灵感动你祷告的时候为某一件事代祷啊，圣灵感动你，你里面的感觉很敏锐，你在爱里享受主的时候，主常常会提醒，主常常会光照，主常常会感动，并且你对于主的经历可以在天天许许多多的小事上去经历这位丰富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实在同样需要常常去经历主。我们的主太丰富了，我们需要常常经历主。遗憾是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今天我们不是求肉眼上看见什么异象，不，我们所看见的是指灵里的看见，灵里的开启。求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真知道他。亲手摸过是象征着经历，对耶稣基督有经历。若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天天经历主，常常大事小事凡事都经历主，那么我们的信心、爱心、谦卑、忍耐、温柔就会不断加动，我们就会不断把主活出来。所以这也是约翰一生的特点，他深深认识基督，他在爱里享受基督，他在生活侍奉里多多经历基督，领受神的恩典，并且是恩上加恩。他到了九十岁高龄的时候能够做这样的见证，证明他的一生是如此饱尝神的恩典。那么我们再来看约翰的一生还有哪些特点呢？除了上一次我们提的，我们还要留意他还有一个很要紧的特点，那么就是从他的幼年开始，他 他的心呢，渴慕神的道，十分渴慕神的道。你从他所写的约翰福音，你就看见他对耶稣基督一段一段所讲的道啊，他都记得十分清楚。这实在不容易啊！你想想看，某某人在一年之前所讲的一段话，你记得吗？很难啊。若是以你年轻的时候还有一点记性，若是到中年记性已经差了，若是到晚年，那根本不用说了。又何况约翰所记的主耶稣所讲的道，你读过约翰福音就知道了。仅仅论到约翰福音里面的第13章下半章，直到14、15、16、17主耶稣的祷告，联系这几章都是很丰富的生命之道启示出来。我们仅仅的年轻人要去背啊，都背不来啊。但约翰可以在超过90岁高龄的时候，一字不漏照着圣灵的意思完全写下。你可以说他是圣灵的启示吗？不错，是圣灵的启示。但是圣灵所用的仆人，是曾几何时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那样用功用心，十二分渴慕，把主的道完全吸收的存在内心，收到了圣灵叫他们想起。若是他们曾经是把主的话当成耳边风的，就不能给圣灵使用，收到了一定想不起，因为年纪越大记性就越衰退，这是自然定律。但是神可以使用他们，到了90岁高龄的时候，照样把主耶稣昔日可以说70年前所讲的话一字不漏的写下来，这实在是神迹。但是我们看见这实在也证明了神所用的仆人约翰，他对于神的话语是那样的渴慕，他对于神的话语是十二分的渴慕。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实在需要如此来渴慕神的话语。你看约翰，他对基督的启示是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对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语是有这样高的评价，是生命之道。